位菩萨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大家又准时回到学佛无讲的课程上来。今天是我们第十次上课，在这个课程，我们上一堂课开始为各位介绍第三讲人间的佛教。在第三讲一开始为大家说明，佛教基本上是以人为本的，以人生在人间修炼修行，在人间成佛，这是佛教的基本精神。因此佛法的主要内容所分析说明的对象，其实是以我们人生的现象为主。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为大家讲解了第三讲的第一节，佛法是解说人的问题，以及第二节，基本佛法是说明人生的现象。基本佛法在观察分析我们这个身心现象，以及为我们分析有漏业因无漏业因，知道什么是有漏业因，才知道为什么会生死轮回，知道无漏业因，才能够了解如何才能够解脱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从大乘佛法的精神来为大家说明佛教的人间性特色。所以讲义上第三讲的第三节，大乘佛法是从人的现象获得无限提升，是不是这一节呢？好，讲到人的现象，指的是我们人类本具的三大特性。记得上一堂课曾经跟大家谈过，我们人类本来具有三种特性。第一，我们人类有思考、记忆、解决问题的理性能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。第二，人类有道德的向上心，道德的向上心是属于我们的情感部分，属于感性的部分，所谓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吧，看到别人受苦，看到灾难的情形发生了，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升起悲悯之心，会不会啊？像最近有一个新闻，一个越南新娘嫁到台湾来，莫名其妙了，火车翻车死掉了。看到这个新闻呢，觉得非常的心疼。实际的情况、实际的死因当然还不知道，但是感到心疼。一个这样的女孩子远渡重洋，她为什么需要离开她的家乡，嫁到这么远的地方，语言不通的地方，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说我们在台湾嫁到隔壁村子，嫁到不同县市，都觉得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样的一个外籍新娘的问题在台湾，像这样不晓得是什么的原因死得这么样的凄惨，那还有被饿得皮包骨的，这样受到虐待的，所以生命如此的辛苦。我不晓得各位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心里有没有受到震动？那所以这种都是我们本来就有的，悲悯之心啊，想什么？如果我们有可能，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即便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实际的帮助，但是内心升起这种不忍之心，想要帮助他们的心，这是正常的反应吗？从这里都可以证明我们人类的感情是丰富的，是可以追求更高尚的道德的，有这种先本具的先天的本能。这个是人类的第二个特色。第三个特性啊，人类有坚毅不拔的意志力，坚毅不拔的意志力。我们想想看， 从小到现在，其实我们会为了某一些目的，然后坚持到底。讲最小的吧，小时候读书，明天要断考，今天可以熬夜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为了明天的考试，宁可不要睡觉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冲过去。他如果在更大的考试，升学考试的话，那古人要什么？刺骨悬梁，啊，把头发绑在屋梁上，打瞌睡可以醒过来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意志力的表现啊。但是从小到大，我们有很多没有成功的愿力嘛。啊，我们想要做什么没成功，原因是什么？意志力中断了，意志力没有办法贯彻。啊，但是无论是能贯彻，无论是不能贯彻，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经验中都可以知道，实际上我们是有意志力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意志力如果善加培养的话，那它可以有很好的功能发挥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，如果把这个意志力用到错误的地方去，那也可能造成问题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说现在很多的科学犯罪，它一方面它很聪明，一方面他要持续的研发，对不对？要写个病毒软体，可能也要很认真才写得出来吧。好，我们说人类真无聊啊。好，我们说受到自然界的病毒感染生病，那无话可说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我们使用电脑的时候，还要自己创造病毒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些都是人类的理智，人类的意志力的发挥，对不对？但是往错的方向去发挥，那就为人类带来灾难了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在人类本具的这个特性基础上，进一步来提出进化的方案，怎样帮助我们进化我们本具的这个特色。所以在佛法里边，我们的理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意念胜啊，我给大家的那个名相的讲义有帮大家列出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二条，人类三大特胜的进化与提升，理智叫意念胜。那就大乘佛法来讲，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，有记忆的能力，有推理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有条件来学正知见。什么是正知见？学佛无讲第二讲所讲的内容都是正见的内容，缘起、无我、无自性、空，这些道理就是正见嘛。因为我们有理智能力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学习正知见，透过正知见的学习净化我们的理智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获得清净的智慧。那因为我们本具有道德的向上心，这个叫做梵行胜，在佛法里面叫做梵行。梵行是一种清净的行为嘛，那所以梵行胜指的是道德的向上心。我们因为本来具有道德的向上心，但是当我们的情感，当我们的道德向上心跟我执结合的话，我们通常为自己的家人牺牲奉献视为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如果再扩大，为自己的族人牺牲奉献理所当然，再扩大，为自己的教团、自己的信仰、自己的国家或是政党牺牲奉献，哦，那好像也理所当然，在所不惜，对不对？问题是当这种情感被自我中心的执着所应用的时候啊，那开始会排斥别人，对不对？我的家族、我的种族、我的国家、我的政党、我的信仰，跟我挂在一起的时候，马上对别人产生排斥。那所以这样子的情感将会被误导成伤害的力量。大乘佛法在这里教我们要学慈悲行，慈悲。不分种族，不分种类，不分对象，不分地区，一切一切的众生，我们都要对他升起慈悲心。慈悲 慈是娱乐，给众生福乐；悲是帮助众生拔除痛苦。好，透过这个慈悲型的修炼，而且是不分对象、不分种族、不分种类的练习慈悲型，那可以净化我们的这种道德的向上心，让它变成无私的慈悲。啊，这是大乘佛法逐渐来透过大乘佛法的教导，让我们净化我们本具的特性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是意志力，专有名词叫做勤勇胜。勤勇啊，就是我们的意志。好，为了达到目标，能够贯彻到底，努力，好，努力实践，意志坚定，为达到目标而努力，这种特性。那大乘佛法呢，就引导我们发菩提心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意志力能不能贯彻始终，跟我们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的诱因够不够很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诱因很够，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啊，哎，就可以贯穿。如果这个诱因可有可无，我们可能就没办法贯彻到底。哎，讲个轻松的，这个我记得小时候，那个我是学校的田径校队，那短跑100公尺的短跑，啊，它讲究的是什么？是瞬间的爆发力，一口气就要冲到终点。问题是，我从小养成一个坏习惯，我非常怕踏到水。这下子如果正式比赛的时候遇到下雨哦，这就很严重啊！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操场不是现在的那种叫做什么，现在是塑胶跑道嘛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泥土的啊，所以一到下雨就很惨啊。我看到水洼，我一定是用跳的跳过去。100公尺的赛跑不可以用跳的，因为一跳就影响速度。我的教练都跟我说：“拜托拜托，你千万不要跳，你就一直给他跑过去就好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可以考虑。你要不要买一个面包在终点站等我？”我的教练就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我说：“要红豆的那一种，没问题。”啊，就哇，这个一块红豆面包在前面当诱因，向着红豆面包一口气冲到底，啊，这个是小时候的心情啊，对不对？那实际上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如何让我们的意志力能够有足够的诱因，去安排我们生命的道路？在大乘佛法里边，要我们发菩提心。什么是发菩提心？简单的讲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愿成佛的誓愿的志愿，以这个志愿来诱导我们，为了利益众生，愿成佛的志愿。大家想，这个诱因够吗？其实，如果只要再回头想，我们这一生，有多少我们亲爱的人，我们多么希望给他们最好的回报，也许是我们的父母，对不对？也许是我们的朋友，或是亲人，或是先生，或是太太。但是，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，因为我们的坚持力不够，所以我们总是把关系弄得不是那么样的恰当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多么希望给他们最好的回报，也许他们不在了，也许我们总是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明明觉得要多爱一点，但是怎么事与愿违，都因为我们的智慧不足，我们的慈悲不够，我们的愿力不彻底。那今生我们对我们爱的人是这样，多生多劫以来，有多少我们爱的人，我们辜负了他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回报他们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从这个角度来想，成佛是一个非常彻底究竟的，可以爱我们所爱，可以回报我们所爱的一个方法，不是这样吗？今生、过去生乃至未来，我们将遇到的人，所以除了慈悲、智慧 我们还有什么更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去给我们所爱的人最好的礼物吗？应该是这样啊。所以只要这样想啊，发菩提心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事情，最值得我们生生世世贯彻始终的意志力所在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大乘佛法用菩提心来净化我们的意志力。好，我们这一生活到现在，我们设定了很多追求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贯彻我们的理想，但是大乘佛法告诉我们说，发菩提心那是最值得我们设定为生生世世要追求的理想目标的。好，所以用这个菩提心来净化我们的意志力，来作为贯彻我们意志力的最主要的诱因。好，透过这样子的修行，大乘佛法的学习，可以让我们获得圆满的信愿。好，逐渐透过修炼可以圆满信念。好，有清净的智慧才可以转惑迷惑。我们最根本的迷惑是什么？无明烦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自我中心的无明烦恼。只有智慧，只有清净的智慧，只有了具备正知见的清净智慧，才能够转变我们的无明烦恼。大家还记得十二因缘吗？十二因缘的根本是无明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把无明转掉了以后，十二因缘的生死锁链是不是就被我们截断？好，所以你看，之所以能够截断无明烦恼的智慧，其实就是从我们本来具足的理性来净化提升就可以做到了。所以我才说嘛，我们这个是不是成佛保证班？因为原来是自己保证自己呀，啊，生而为人本来就具备这个条件呢，啊，因为过去生的引业，我们每一个人造了人的引业嘛，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自己赚来的。好，问题是要怎样将本求利，或是把它消耗殆尽。今天有一个菩萨跟我分享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啊，家财万贯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结果现在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，啊，就是酗酒的人，多可惜呀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糟蹋了他生而为人的这么好的条件，真是好可惜，听了好心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三种特性啊，有大好的前程，无关乎有钱没钱，是不是？这里没有一条是跟有钱没钱有关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理智、感情、意志力，人人都有啊，是我们怎样善加的净化它、提升它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净化我们的感情，能够成就无私的慈悲。一旦成就无私的慈悲，就能够转业。所谓转业是什么？转有漏业因为无漏业因。本来我们的感情只注意到跟我有关的一切，但是现在所成就的无私的慈悲，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关心、奉献跟照顾。跟我有关的所有的善法是有漏的业因，能够无私的奉献就变成无漏的业因，所以其实是同样的事情，慈悲，对不对？差别只在于哪里啊？是只关心到跟我有关的，或是没有分别。虽然刚刚我说我们今生有多少我们爱的人，我们推想过去生未来世也有多少我们爱的人，但是我要反问各位啊，我们过去生的父母现在在哪里？不就在众生群中吗？对不对？所以《盂兰盆经》啊，这个我们7月15号佛教叫盂兰盆节，对不对？ 那当时佛陀就跟目犍连尊者讲，他说过去生的父母一世两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，推到七世的父母，但是这些七世的父母在哪里？不就已经在众生群中吗？所以我们真正要报多生多劫以来的父母恩，要去哪里报恩？众生群中去报恩，是不是？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多生多劫以来跟我有关系啊，只是因为因缘转变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关心我，关心我跟我有关的，但是大乘佛法就是非常善巧的，从这里出发没问题，但是当你把缘起的观念了解透彻以后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没有一个众生跟我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像爱我所爱的人那样去爱一切众生，这就是缘起的世间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成就了无私的慈悲的时候，就能够把有漏的业因转成什么无漏的业因，原因在这里呀。那我们本来的慈悲心是有我的慈悲心，那没有问题。我们本来的感情所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所系，这没有问题。这就是凡夫，这就是我们的实情，没问题。问题是要怎样把这个感情，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加以净化，加以提升成无私的慈悲，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修炼的过程。我们透过修行慢慢的净化，慢慢的提升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第三意志力就勤勇胜，我们说加以净化，用发菩提心来净化，一旦真的圆满了信愿，菩提心圆满信愿，那代表什么？成佛嘛。菩提心不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愿成佛的志愿吗？那这个志愿圆满了，圆满了信愿了，就是净化成功，提升到究竟了，那就是成佛，对不对？那成佛是不是就转有漏的果报，转苦为究竟的安乐？不但自己能得到究竟的安乐，众生也因此而能得究竟的安乐。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成佛2500多年来，为多少的众生带来心灵的安详平静和乐，所以转苦，自己的苦报因此而整个扭转过来，成佛了嘛。当然不再是有漏的果报，是无漏的究竟果报，清净果报。一切众生也因为我们信佛学佛成佛而能获得安乐，这个是大乘佛法从人类的三大特性来净化跟提升的内容。那可见呢，整个大乘佛法整个成佛之道是在哪里完成的？是以人身在人间完成的，对不对？而这样的修行次第归纳起来有三个次第：发心、修行，然后正果，三个次第。所以底下的这三节主要就告诉我们前面两个要如何发心，要如何修行才能够成佛。成佛最终的目标不必讲了，发心正确了，修行正确了，结果自然成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好，